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我们呢最近正道一直在用这个彼得前书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呢，因为彼得写给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当时遭受到罗马政府很严厉的迫害，在艰难的困苦严酷的环境中，彼得告诉他们要什么？要活泼的盼望。所以呢，彼得前书第一章，我们现在一直看到第十二节，第一、第二节是什么？就是彼得写的问候的话语。然后第三到第五节呢，就讲救恩。救恩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。那第六到第九节呢，讲救恩呢？救恩是我们怎么得到？我们凭着信心得到。那今天讲救恩叫什么？救恩呢，是由先知、使徒、信徒们所传讲，我们所听到的。我们听得到，才能够信到。没有人传道，我们如何能够听得到传的道理呢？所以呢，今天主要讲到这些先知使徒们，他们对救恩呢详细考察寻求，然后传给我们，他们确信救恩的真实性。所以呢，假如有一个人跟你讲，假如啊跟你讲说，这个礼拜是十月十号早上九点半，耶稣基督要降临在 ETSG 后面那个 Buffalo Mountain 山顶上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基督降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，重大的事情，你要不要就去考证这个话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想大家看过圣经都记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在马太福音24章第六节讲什么？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呢，你想到他告诉你了，这个礼拜四基督要来，你知道不？这个话绝对不对，对不对？绝对不准确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因为什么？这个人不应该知道，不可能知道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他又讲说降临在这个 Buffalo Mountain 上面，可不可能？你想，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降临在哪里？我们看使徒行传上呢，就给你一个印，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在橄榄山上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升天驾着云升到天上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天使跟那些看到耶稣基督升天的人讲什么？他怎么样去，还要怎么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从橄榄山升上去，那以后怎么样？耶稣还要驾云降临，然后呢要到哪里？降在橄榄山。这个还不清楚吧？你还可以再看另外一段经文，在撒加利亚书14章第四节讲什么？那日他的脚尖上，耶稣基督讲，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什么？脚尖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呢，耶路撒冷东门到橄榄山那一带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？那边的坟地非常的贵，因为大家都要抢，抢那边的话呢，基督徒都要抢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耶稣基督来，他就在东门来，离得最近，最先复活，对不对？回到回教徒也要抢，那抢了我们把你基督挡住，来不了，所以基督徒跟回教徒都抢那边的土地，那边土地被炒得很热，所以一些重大的事情，我们都会去寻求考。那今天呢，经文里面主要提到两个主要的事，一个是讲到救恩，一个讲到恩典。救恩就是救赎恩典。救恩的话呢，希腊文是翻成这个 sotero， 英文就把它讲成就是 salvation， deliverance 或者 preservation， 那我们中文就翻可以翻成救恩、拯救或者是保全。那么恩典的话呢，是 charis 话英文是讲的 grace 或者 favor。中文呢就是恩典或者是恩惠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的救恩的实际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经历过，我们认罪悔改归向神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，我们就不再是罪犯，而被称为义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脱离了罪与死的辖制，我们得到了救赎。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都经历过。那在我们得救、成义、罪得赦免之后，我们要过一个什么？我们要过一个得胜、成圣的生活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基督现在、现今我们每个人每天要过的生活。 要过得胜成圣的生活。然后我们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成圣的圣的生活？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可以引导我们，你如何能够过这样合神心意的生活？我们就看看保罗的例子，对不对？保罗讲，保罗说呢，在腓立比书3-8讲，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要得着基督。你能够丢弃万事，看为粪土吗？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追求什么？追求世界的名誉、地位、权力、财富。你为基督，你可以把这些都看为粪土，都放得下吗？这些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吗？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说他要做戒指，戒指里面要刻一句话。那最后那个工匠想不到怎么刻，就问所罗门，所罗门讲说 ：“It too will pass。”变成这世界上这一切，不过都过眼云烟，都要过去的。世上一切都会过去的。那么中国上世上也有一个挺好的例子，叫做这个六尺巷，在安徽桐城市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？这个照片呢，是目前的情况，跟当年的这个六尺巷不太一样。当年这个六尺巷铺的是鹅卵石，现在重新因为被毁掉之后重新盖的，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。这个呢，在南边住了一家姓张的，向北头呢住了一家姓吴的。这个张家呢是官宦人家，他们一个家人叫张英。张英呢，当时是当朝的文华阁大学士，也是宰相，宰相的官很大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下之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吴家呢是非常非常的富有，富可敌国。这个钱多的话，咱们讲呢，中文讲的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关系网非常的广，呀，吃不起我就拿银子砸一砸，砸出我的路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然后呢，这吴家呢就是要修整房子，房子修完了就盖墙。那个张家外面的空地是属于张家的，这个墙呢，大概量都没量好，或者是故意的，就侵占了到一点这个张家的土地上。啊，这张家不干了，我们家的地你盖了墙，对不对？那算咋回事儿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赶快送了一份家书，800里家书送到京城去了，给宰相。所以你赶快跟，因为地方上有纠纷，都告到谁那里去？告给县官，对不对？县官是父母官，地方的纠纷都打官司到县官那里去告状，对不对？哎，跟这个宰相跟张英讲，你赶快跟这个县官的顶头上司打个招呼，我们要准备要跟这个吴家起诉，然后打官司到县官那里，叫这个顶头上司告诉这个县官，一定要判我们赢。一封家书送过去了，这个吴家一听说要打官司了，要拆墙了，对不对？要争一口气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是开始用钱找关系，然后呢，很显然就斗争起来了。你想县官怎么办？两家都得罪不起吧？一家是当朝宰相，对不对？最大的官了，除了皇帝以外，一家是什么？财势雄厚，关系网非常深，得罪哪一家，他就乌纱帽都。那你是县官，你咋办？中国官场他们很会学的一句话，拖，不管的，拖。然后呢？那个 Zoom 上来了，我要不要把它关掉？你们来看一下，上面写的 Zoom。对。所以呢，所以张英呢，就给他们家里回了一封信，就写了这一句诗：一子出来只为强，让他三次又何妨？长生万里金牛在，不见当时秦始皇。没告诉他，你说让他几次有什么了不起嘛？对不对？这不一点点土地而已，有什么值得争的呢？这世界上的一切。一 目要看得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张家想想说，哎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张家呢就把他妹妹退回来三次。这吴家想，哎，本来要打官司的，怎么他们就不打了？对不对？我想，哦，原来是他是这么回事。所以吴家呢也把他们的墙呢往后退了三次，就两家各家退三次，就成了六次的巷子，以后就成了六次巷子。对当地的居民来讲很方便，交通上方便多了，对不对？推个小板车也能推得过，走路从这边就走，也不用绕很远过去，因为他们的家大业大，房子占地都很广，对不对？下面在两家中间就有个通道，就是现在六十上现在还存在。所以你要看到世上的一切值得我们去追求嘛。所以如果你们看清世上的一切，就像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讲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定在十字架上。这什么意思？世界上一切对你起不了作用，对不对？不受他的引诱。我们为什么会犯罪？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引诱你，你会犯罪吗？你能不能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？下面的故事讲这个救恩，救恩呢就是救赎的恩典。救恩是什么？是恩典，是上帝的应许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旧约里，我们圣经里面分成什么？分成旧约跟新约两部分。是什么？神跟我们人立的约。神跟我们人立的约有两种，一种是什么？是条件之约，一种是什么？一种是应许之约。应许之约就是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神都要照他的应许。那么条件之约的话，就是说你需要怎么做，神一定会做某些事情。例如说，在伊甸园里，神跟亚当立了约，亚当之约就是什么？亚当之约就是一个条件之约，叫做园子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不可以吃，吃的那日你必定死，对不对？这是有个条件的，你不可以吃，你不吃你就活着，你吃了你死。那亚当吃了没有？然后死了没有？灵命死了，灵魂与神隔绝。但是呢，恩典呀，救赎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应许之约。所以不管我们人对神有多悖逆，不管我们人做的事情有多邪恶，神的恩典成就没有？耶稣基督来了没有？恩典成就了没有？就是我们完全的救赎，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成就。然后呢，我们讲到了恩典呢，是我们不配得而得到的。我们想想，罗马书三章讲得很清楚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人自从亚当犯罪以来，我们一直嘛，我们一直背逆神，对不对？人的罪从来不停止。甚至于当时开始的时候，每天所施的尽都是恶，对不对？我们配不配得神的恩典？配不配得到这上好的礼物？我们是不配得，但是呢，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我们白白得到，我们不花任何的代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为我们成就。就像说这样，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讲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成义。也像罗马书四章四节五节讲的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；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那么在以弗所说讲的更清楚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得救什么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就很简单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因信而成义。这神已经完全预备好了，神所成就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，神把这上好的礼物要给你。你相信不相信？ 你愿意不愿意接受？你相信，你愿意接受，你就得到；你不相信，你不接受，你得不到。但是神呢，是一生造成应许，为我们成就。接受不接受是你的决定。但是呢，如果我愿意接受，愿意得到那个恩典，会必定成就的。所以呢，彼得前书第1章5节讲了：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神必定会保守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失脚，不至于失去救恩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常常很担心：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我是基督徒，哎呀，我又犯了罪，我会不会失去我的救恩呢？会不会？神保守你，不会让你失去，对不对？你犯罪的话，神给你开一条什么路？认罪悔改，甚至信实，毕竟会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所以不要担心。而且是赦免你以后，神怎么样？再也不记得，永远忘记。所以你不要为你以前所犯的罪而担忧，你只要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必定赦免你一切的罪，神的能力也必定保守你，保证你的得救，你的救恩不会失去。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？像这个 fellowship， 对的，有时候关系会好，有时候关系会比较差，但是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变，我们神儿女的地位不会失去，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，神必定让他成就。然后我们讲到我们恩典，讲到因为人的败坏，我们因着罪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下。这是人，因为人的败坏。那神呢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并不能以有罪的为罪。可能说你犯了罪的没事儿，一笔勾销，对不对？甚至这毕竟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对不对？你犯了罪怎么样？受刑罚。你做了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好事，对不对？你做一些合成心意的，做一些好事，你该怎么样？得奖赏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我做一些好事，就把我做的坏事抵消了吗？能不能？你做了好事，你得奖赏；你犯了罪，得惩罚，对不对？神是圣洁，是公义的，不能毁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人没有能力去自救，我们没办法救我们自己，凭我们自己，我们做到。所以呢，神在勇士里。神就预筹了救恩，啊，时候满足的时候，啊，耶稣基督到我们肉身降世为为我们，我们成就了救恩，就是升天以后才来了圣灵，圣灵到世上来什么？来施行救恩，让我们明了救恩的真理。所以我们接受之后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，随时引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应当如何行如何说。这就是什么？就是靠着圣灵。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新造的人，我们才能够什么？才能活出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。那神是完全有他的主权，神没有义务要爱我们这些罪人，赦免我们的罪。但是呢，因为神的慈爱跟怜悯，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这完全是神的主权。所以呢，对救恩，对恩典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可能是最重大的事情，你要不要去寻求、去考察？对，我们要详细的、仔细的、认真的寻找、探索、考察、研究。这也就是呢，旧约先知证明耶稣基督受苦，然后得荣耀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。而且我们要详细考察救恩，否则的话呢？很多人或者我们会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又怎么样？很难撑过这个苦难。在世上必定会有苦难，上次我们也讲得很清楚，每个人都会面对失败，面对失恋，面对苦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主要你要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。有人的价值观呢，是因为认为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评论做他的价值观，那变成什么？你是为别人而活。如果你不能为自己而活，不能为神活的话，那么你的当别人对你的看法改变了， 别人对你批评论断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那你觉得这就活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价值观是以什么，以你外在的表现，啊，比如说我穿什么样衣服，我用什么样的手机，我开什么样的车子，我住什么样的房子，我的地位如何，我的权势如何，我的名义如何，如果你以这个做你的价值观的时候，当你失去这些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活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别忘了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为主而活，我们在主里一定是一个心脏。如果你明白福音的真理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。了解这福音呢，是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比以前的基督徒福气大得多了，因为以前他们想要听也听不到，看也看不到，我们现在确实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。然后呢，讲到这些旧约的先知，他们预言，讲了很多预言，关于特别是关于弥赛亚预言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讲他的救。然后呢，这些预言都什么，都一一准确的应验，每一个都很。那我就挑了几个讲一下。假如说呢，耶稣基督很特殊，创世纪一开始讲说，就讲到女人的后裔。我们在座的，包括我，那我们都什么？我们是妇人的后裔。唯有耶稣基督，以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？是女人的后裔。所以呢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：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讲得很清楚。第一呢，就来女人的后裔与这个撒旦魔鬼互相为仇，互相是敌对。然后呢，神的后裔或者女人的后裔会怎么样？会伤脚跟，会跌倒，跌倒都不会死，还可以再站起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伤了头的话，对，魔鬼撒旦最后的结局在地狱里流亡，里面知道有。伤他的头，为什么永死死地狱？这个呢，在以赛亚书也讲得很清楚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我们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在马太福音、在路亚福音都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整个玛利亚受孕跟生产的经过。然后呢，又讲了说他是什么？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这样就很清楚。他必定什么？必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必定是大卫的子孙。这在旧约里面也记载的非常清楚。那么在新约里面也一一的应验。然后呢，讲了他是人也是神，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讲的很清楚。亦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战的父，和平的君。然后呢，更一个很奇妙应验的就是耶稣基督必定要什么？必定要出生在这伯利恒。事实上呢，旧约里面呢，很多很多很多关于这个耶稣基督或者关于弥赛亚的，然后在新约里面都一一应验，所有一切关于基督的预言，除了哪一条？除了耶稣基督再来这一条还没有应验以外，其他的每一件都准确详细的应验。就像这个弥迦书五章二节讲了，伯利恒的以法他，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我做掌权的，那根源从亘古从太。当那些东方的博士来了，问希律王说：“医生，耶稣出生在哪里？”他马上就回答什么：“在大地的伯利恒。”他们都很清楚，他们也盼望他们的弥赛亚来。很多犹太人现在犹太信犹太教的犹太人，还认为他们的弥赛亚还没到，因为他们认为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要恢复什么？要恢复我主大卫的国，因为大卫的时候。他们的国家非常的兴盛，非常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希望，耶稣基督怎么样？反而是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不会是弥赛亚， 弥赛亚来了要做王，对不对？要恢复强盛的国势，他还没有做到，所以这些犹太教徒不相信。但耶稣基督因为是神，所以呢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讲的，那是瞎子必睁开，眼必睁开，聋子耳必开通，那是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流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就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告诉那些四旬安差的门徒，跟他讲，叫他跟四旬安讲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捷径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，证明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好，关于他的受死，他的复活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记得非常详细，大家也很清楚，我们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出生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出生？出生之后经历什么样的情况？自己的人不接受他，然后呢，被判刑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被鞭打。背着十字架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今天给我们讲的这奇妙的救恩，讲了先知的预言。众先知呢，他们寻求考察，他们预先证明耶稣先受苦，后来得荣耀，然后他们也记录下来传讲给我们。那我们呢，跟这些众先知比起来的话，我们比他们福气大得多。为什么？像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讲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。我们现在什么？第一代基督徒也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降生于地上，有三十几年的经验，他们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有三年多的经验，所以他们就说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，他们也把这些传讲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比旧约的先知有福气多了。然后呢，讲到这个使徒与信徒，这主要是讲到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他们有亲身第一手的经历，而且他们也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报给我们。我们现在都已经清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有旧约先知与使徒，也是旧约与新约给我们一种证明。证明福音的根基。然后这个天使为什么要详细查看，或者愿意查看？我们讲天使，他也不会得救，对不对？天使犯了罪能不能得救？不能，对不对？能够得救的只有谁？只有人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，没有说成天使，所以呢，他使我们可以。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才得救，天使犯了罪怎么样？就等待罪的审判，没有活路。而且呢，天使目前啊能力比我大一点，但是最后怎么样？我们清楚明了，当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，天使是什么？天使是服役的义务，天使要服侍我们，来是我们的仆人，来听我们的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仆人知道这些主人，要什么呀？要经历救恩，得到救恩。他们要不要详细考察？对他们来讲重要不重要？你这个主人能不能得救，跟他有没有切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你的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他们会怎么愿意详细的考察？这个愿意呢？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的不是很好，可能翻成渴望或者专注比较好。他们会渴望，希望知道。他们也专注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福音怎么样？天使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，所以他们也愿意详细的考察。这个愿意的话，如果翻成是专注的话，就像我们怎么样专注？每一次国庆或者什么时候特殊的会放烟火，对不对？放烟火的时候，你去看烟火的时候，你怎么看？一溜火光上来，你就跟着看，一直看到砰一下炸开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就是爆一次之后，还会什么？还有炸药，还爆第二次、第三次的都有，对不对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定睛专注的看着那个烟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愿意查看是他的，天使们愿意定睛的、详细的、仔细的去看。所以今天的 经文里面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救恩是上帝在预备，是你已经预备预先筹备好了，要以临到一切蒙拣选的人。自从人的堕落犯罪之后，上帝就一直在做拯救恢复的工作。众先知们得到圣灵的启示，就寻求考察，证明基督先受苦后得荣耀，并且呢传讲记录在旧约的圣经里。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是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赎回来。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并且主死后三天复活，给了我们全面的救恩和永生的盼望。使徒和第一代的信徒，他们与主在地上有亲身的经历，并且见证了主的复活。使徒和信徒们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将福音传给我们。那么，就是天使也渴望专注的查看这救恩所经历的一切。我们一起祷告：我们主，我们是满心感谢他的恩典，有我们人的罪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只有死路，没有盼望，在罪与死的瑕疵之下不能够自救。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，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把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买赎回来。借助你的血成就了救恩，以后你必定再来，使我们脱离肉体的瑕疵。我们要与基督同战，直到永远。我们要进入义作王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又得到属天的基业。我们谢你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我感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